你好奇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吗？如何用吃改变世界？来听上下游新闻就对了。从泥土到海洋都是我们的调查现场，欢迎收听食农搜查线。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食农搜查线的节目，我是上下游新闻总编辑杨雨云。这一集节目的来宾呢，仍旧是我们的新闻记者孙维阳，我们要继续在和煦的春风中争奇斗艳哦。Hello， 维阳，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嗨，雨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要来继续赏花咯。
没有错哦，上一集的节目呢，我跟维阳聊到他报道的菊花、绣球花还有文心兰哦。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节目之后，有没有对这些常见的花卉觉得哦，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那今天我跟维阳要来主客异位哦，这一集换你有问题想问我，对不对？
对啊，因为像上次我们聊到很多花卉其实都有产源在运作，但是各位朋友知道吗？我们的杜鹃花其实也是有产业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很惊讶。那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杜鹃花季，比较有名的可能就会是阳明山的杜鹃花盛放的时候哦，去的游客量肯定没有比绣球花还要来得差。那不过云，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听说杜鹃花的大本营并不是在阳明山，而是在隔壁的金山万里地区，这是什么原因啊？
其实这也是你们台大园系的那个张玉生老师跟我说的，他说日治时期引进台湾的杜鹃花原本就是种植在阳明山地区，不过阳明山因为地价上扬嘛，老师开玩笑说这个土地都拿去种别墅了，
哇，
所以杜鹃花就只好移到隔壁，就是金山万里这个地区来讲。那很多人想到金山万里啊，都会想说哦，它在海边啊，有渔港啊，可以去吃海鲜。其实啊，金山万里它就是背山面海嘛，他们很大一部分的面积呢都是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范围里面。
是，
那居民其实也有很多讨山人哦，像杜鹃花就养活了很多的农民，全台湾有八成的杜鹃花都是种在万金地区。
哇，好多。
对，那新北市农业局他们有统计过，说这里啊每年会出售600万株的杜鹃苗木还有盆栽，产值超过1亿元呢。
它其实它的产业其实也是很庞大的。
没错。
嗯，说到这个，就像我母校台湾大学，每次在大概3月的时候就会有杜鹃花节，那校本部那边椰林大道上面的杜鹃花盛开，每次都吸引超多人去看的。不过台大的杜鹃花其实也是从阳明山移植过来的，您知道这个细节吗？
嗯，就我采访到的讯息，的确台大杜鹃有一部分是从阳明山移植过去，因为那时候养德大道要拓宽嘛，那原本种在路旁的这个平户杜鹃后来就移到了就是现在台大椰林大道去。但是早在这个之前，我听说是在台北地大那个时候，你们学校就零星种了一些台湾的原生种杜鹃，像是金毛杜鹃还有乌来杜鹃，然后后来你们又陆续买了好像300株的这个唐杜鹃跟高月杜鹃，然后这个台大杜鹃城的美名就是这样子慢慢打造出来的。所以大家如果去赏花，不妨稍微比较看一下，也许你能够认出好几种不同的杜鹃花来。
我们的台湾大学的杜鹃花真的就是太有名了，所以我们自己系上就传了一个笑话，就是
说什么笑话，
如果到时候杜鹃花节的花况不好的话，我们学生就要摸黑偷偷去碾假花，太有名了。
对，这个台大杜鹃有名的原因很多啦，但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就是台大它是一个开放校园，大家都可以去拍照打卡去赏花。但其实很多学校都有种杜鹃花，像我高中是念景美女中啊，那我记得那时候杜鹃花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去把那个花捡起来，然后在草地上排字啊，什么画作春泥啊，什么什么的，就以为自己是林黛玉哦。不知道现在的学妹妹还有没有这些少女情怀？
嗯，台大倒是蛮常见的
哦，你们也会排，
也会有
okay,
排爱心啊，排字都会有的。
嗯
嗯，那除了台大刚才讲到之外，还有阳明山啊，然后呢，很多公园的花坛植物、道路的行道树，甚至私人庭院种的绿篱，其实很多都是用杜鹃花呢。那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杜鹃花比较有可能是哪些品种呢？
嗯，台湾最常见的就是平户杜鹃，
是
就是大家一般很常看到那种粉红粉白的，应该都是这个品种。还有一种花朵比较小一点的是九流米，那另外西洋跟高月也是蛮常见的。不过就是因为我们用 Podcast 介绍花，就声音没有影像，所以啊，就建议听众朋友点入我们的报道里面去看那些照片，还有我们有简介的影片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 哦，原来这就是贫户哦，那个这西洋杜鹃我看过，一定会有这种就是恍然大悟的感觉。
嗯，而且刚才云云好像有提及到，其实台湾有一些是特有种跟原生种的杜鹃，对不对？
对，台湾有14种原生杜鹃，还有2种原生亚种，那它们大部分都是种在这个高海拔地区。不过台湾特有种乌来杜鹃还有金毛杜鹃，其实在平地栽植就可以看得到，就是像你们台大也种了一些，而且现在也有一些花农在这个种植苗木来供应了。
刚才这些特有种原生种之外，其实好像现在的杜鹃杂交品种可能是有破百甚至破千种的。云在做这个采访的时候好像也有认识万金的育种杜鹃高手，对不对？
对，但我先讲一下这个品种数哦，就是张玉森老师他有提到说全球的原生种杜鹃大概是960种，但是透过杂交育种啊，现在全球注册的杜鹃品种已经破万，光是美国的杂交杜鹃呢就超过5000种，然后日本也有2000多种。而且老师他说啊，他觉得没有注册的杜鹃数量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
品种数非常的多。
对，那台湾的杂交杜鹃很多都是柳枝芳的杰作。柳枝芳他是万里区花卉产销班的班长，也是神农奖的得主，他的外号就叫做杜鹃博士。那他自己有育了非常多的杜鹃，他自己估计说大概有600个品种，只是说他都没有去正式登记注册，他只是把这些杜鹃统称为这个万里新杜鹃。
哦，这个万金杜鹃的美名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令人敬仰，但是也相信这一定不是轻松能够获得的，因为看起来花农为了生产杜鹃要从年头忙到年尾，那个繁殖过程要不断的换盆啊，还要修剪不说，还要考虑天气调配介质，听说用水还很讲究，可能比我喝的还好。
没错。
那这样子这些细节云有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的？
我来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发现哦，因为我家住士林嘛，那我们通常都会特地去阳明山的装那个山泉水回家喝，但没想到他们那个万金地区的杜鹃花就是喝阳明山的泉水长大的，所以我们就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家里也是种了好几盆的杜鹃哦。那花农其实也非常的认真，因为他们早期在种杜鹃花的时候是种在田里面，然后等到要出售的时候，那杜鹃花就必须要断根移植，就会影响它的存活率嘛。那年轻一代的花农接手之后呢，他们就改用血盆扦插，然后再用盆栽出售，
这样就不会根比较不会断掉。
没错没错、哦、然后他们也会搭温室啊，或是加装一些喷灌系统，大大提升杜鹃苗木的品质，所以呢就深受业界的好评哦。那我知道他们除了配合园艺公司之外，像这个田尾的公路花园还有台北建国花市的盘商呢，也都会到万金地区这边来批货。
而且杜鹃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耐看，又有不同的样式，而且我发现其实不只是在三月的北部山坡才有杜鹃，好像全年都可以在不同地方欣赏到杜鹃，开花时间啊，开花的地点其实都不太一样。您可以帮忙介绍杜鹃行事历，让我们大家在其他的时间点也可以知道去哪里欣赏它吗？
对，这杜鹃行事历这个说法蛮好的哈。好，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我们除了九月跟十月没有杜鹃花之外，其他时间就有各种的杜鹃轮番上阵。像现在不是春天嘛，那现在就是贫户杜鹃艳冠天下的时间了。那接下来这个金毛还有乌来这两个台湾原生种的杜鹃花也会开始开花，那等到了农历五月呢，就是高月杜鹃会接手。还有一种杜鹃叫爬地杜鹃，它是伏地型的，
然后匍匐型的。
对对对，那虽然比较少见，不过它的花期呢就是在春末夏初。那从七月到八月开的就是唐杜鹃，十月之后呢，杜鹃花就是变成西洋杜鹃，然后接下来就是九流米哦。那因为台湾的这个气候环境还有花农们的努力，所以我们国人一年有十个月可以欣赏到杜鹃花盛开的美景。但大家不要忘记还有高山杜鹃哦，因为杜鹃一般不是都是灌木嘛，
对，
对。可是现在这个季节，如果到溪头或者到山林溪去，就可以看到那个乔木的台湾杜鹃，
哦，
非常的漂亮。那五月的时候，合欢山会开满玉山杜鹃，
哦，
然后这个鸢峰休息站附近呢，也可以看到红毛杜鹃，还有台湾高山杜鹃。然后这些原生种的杜鹃啊，每年都把高山装点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哇，听众朋友听到这些应该也跟我一样，赶快把这些行程还有地点给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知道在不同的季节可以去哪里欣赏不同的杜鹃了。
没错。
那接下来就是想说，我们上校介绍这些花，其实最主要它还是关系它背后的一些农产业嘛，所以这些上集提到的菊花、绣球、文心兰到现在的杜鹃，其实都是有花农在特别经营的。不过其实之前雨云有介绍一种观赏树木是会开满浪漫粉紫色的苦楝，
嗯，
那我就有点想不通，是说苦楝应该没有人特别拿来当做一个商业栽培作物吧，
嗯，
那时候怎么会雨云会想要介绍给大家呢？
对，台湾的确是没有人在种苦楝当做作物，
嗯，
但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这个树，然后去年很有趣，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就是有几个文化界人就在讨论说，哎，我们要来帮苦楝证明，就是我们不要叫它苦楝，我们叫它楝树就好，要把苦字拿掉，不然这个台语念起来就是苦楝苦楝，这样大家都不喜欢它。然后也有人说，其实中国古代的书籍里面就是叫它楝树啊，是来台湾之后才多了苦这个字，就是总之就是在这样的因缘之下，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做个研究好了。那既然都花时间研究，那我想说好吧，我就来写一篇苦楝的报道好了。
哦，原来是这样，
嗯，
每次听到苦楝确实有点，我自己也有点小便，就觉得说嗯，听起来苦真的是有点凄苦，但是我自己也相当喜欢它开花的时候那个样貌，也非常的有诗意。而且后来也才知道它其实是台湾原生种的树木，
嗯，
它其实很适应台湾的环境。这部分语音可以分享吗？
好，我现在补充一下那个名字的部分，因为我找到一些资料有提到说，其实宋朝清朝就有苦楝这种树，也就是说苦这个字不是我们台湾人加上去的啦。而且大家说苦楝就是很辛苦的恋爱啊，嗯，苦楝这样子。可是我在写报道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其实苦楝就是很辛苦的练习啊，
哦，
你如果把它想成是很辛苦的练习，其实就还蛮励志，就不会觉得可怜嘛，
嗯，
就是很多事情本来就是要花很多心思去练习，对不对？而且我听说啊，古人会在前院种苦楝，啊，后院种柑橘，这样就有，
先苦后柑，
对，这样的寓意不是很美好吗？
好有趣。
嗯，那我再回到维扬刚刚提问了，这个苦楝是台湾的原生种，它呢在台湾生长得很好，而且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样貌。像现在不是春天嘛，它正在吐新叶开花，然后花落之后呢，叶片会转为碧绿色，然后也会结出一些绿色的果实，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欣赏它很茂密的树冠。然后等到入秋之后啊，这个苦楝呢会满树挂满黄叶，然后叶子掉落那个很萧索的样子，其实也是挺有韵味的。
嗯嗯，
等到冬天叶片全部掉光光，满枝芽上面只剩下金黄色的果实哦，它又是一个不同样的风景。所以一棵树有四季不同的变化，是观赏上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有 CP 值的，
也是一个很有 CP 值的植物，
没错。
而且它不只是美观而已，它其实好像也有很多实用的价值。那首先想要跟雨云确认，因为我们身为农业媒体经常会提到一个农业资材叫做苦楝油，嗯，通常是拿来抑制作物上面的虫害的。就我所知，它好像就是从楝树里面提炼硬楝树出来制作，
嗯，
那这个硬楝树到底是用什么效果来杀虫的呢？
嗯，
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苦楝油是就用我们台湾看到的苦楝来提炼这些硬楝树的吗？
嗯，好，这题我也要请这个农民朋友注意听哈。硬楝树就是元素的这个树啊，它的功能是这样，它可以使很多昆虫啊内分泌失调、发育受阻，然后也可能会导致它们死亡，所以它通常可以用来防治这个鳞翅目、翘翅目、半翅目，还有这个双翅目等等的害虫哦。
嗯，
不过可惜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苦楝油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而且他们都是用印度楝树制成的，台湾是没有人在生产苦楝油的。
哦，听起来蛮可惜的。不过因为叶片也有一些抗虫成分在，所以有学者就有建议说，哎，大家看到那个叶片的话，可以把它放到水中煮开，放凉之后，它其实也有一些防蚊的效果，
嗯，
大家可以试试看。不过不要直接爬上蔬菜啦。那也有在《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适量使用苦楝树的根茎树皮，其实有一些去湿热啊，然后杀虱子的这些效果，所以它其实也是有药用价值的。但我个人觉得，最好解释它 原来它淡淡的香气其实已经被证实可以减少一些情绪压力的一些效果，这个雨云知道吗？
对，我知道，因为那个中兴大学的王胜阳老师他们整个研究团队就发现说，苦楝花的香味成分啊，会改变我们的脑波，它会降低交感神经的活性，然后会激活这个副交感神经，用白话文来说就是它会降缓我们的血压跟心跳，然后减少这个忧郁啊紧张这样的情绪。那另外我也采访了知名的芳疗品牌肯源哦，它的创办人文友君有提到说，嗅闻苦楝花精油呢确实可以减少一些工作的压力，那如果有机会涂抹一些苦楝花的萃取物呢，也可以安定我们敏感性的肌肤。
哇，这样听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也很需要一瓶。
你说你需要解除工作压力吗？
也许哦，那就是刚才有提到说它有一些有益人体的一些化学物质之外，好像它的一些材质结构也很优良，除了古早铜丸可能都是木头，就是取自于苦楝的木材，好像中国古代也习惯把它来当做制作家具的材料。雨云，就是这些苦楝材质是有哪些特色，所以让它可用在木材的应用性这么的高？
主要是它不容易皲裂，然后它耐用性也很高。我听说啊，以前的人啊，他们女儿出生的时候，他们就会种一棵苦楝树，然后等到她出嫁的时候，就把这个苦楝树砍了，然后就可以做箱子啊、柜子来当嫁妆。
是，
所以苦楝树呢，它有一个女儿树这样子的一个别称哦。不知道，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很有传承意义的事情，
而且很有文化的意涵。
没错，
用处这样子听起来，苦楝树真的是用处很多。那回归到它最常见的用途，就是作为行道树美化环境的话，我觉得其实就蛮有意义的了。
嗯，
而且雨云那时候有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有发现浦子西南侧有种植约 2.5 公里的苦楝，开花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细究之后还发现这其实是源自何专局课长的一个美意。
嗯，
雨云可以分享这个故事吗？
那时候是因为浦子西南侧的这个苦楝树步道非常的有名，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去要照片嘛，然后就跟这个第五河川局，他就是这个防汛道路的主管机关，跟他们联络哈。那我才知道说，原来堤防的绿美化就是他们的工作。那20多年前有一个课长啊，他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个突发奇想，就觉得说好像我们应该多种一些台湾原生种，所以他就选了苦楝树哈，种在这浦子西南侧的这个防汛道路上。那当年呢，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说，哦，应该多种台湾的原生种树木，没想到后来就变成大家每年追花打卡的景点，非常有意思。
对啊，如果像是有很多人像课长一样，就是提倡大把这些原生种的苦楝在种在各处的话，
嗯，
到时候春天开花，很多道路撒上那种粉紫色的花瓣，
太浪漫了。
对，太浪漫，太迷人了。
嗯，
当然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这种苦楝的话是粉紫典雅的感觉，那相信大家也会觉得说有一种树木，它是开的是非常鲜艳的橘色的那种，也很漂亮，那就是木棉花。那跟苦楝跟杜鹃又不太一样的是，好像木棉对台湾来说严格其实是外国移民，那雨云有知道木棉可能是从哪边引进台湾的吗？
对，木棉它是外国移民，它本来是在印度、马来群岛这些地方，那台湾的木棉是来自中国，中国的木棉就是应该是在唐朝的时候就从印度引进去。
哦，原来。
不过我是这样讲，就是木棉它来台湾已经很久，我觉得它已经有台湾的样子哦。像我们不是有一首很有名的民歌叫木棉道吗？
是，
而且这个木棉它跟原住民也很有关系哦，所以我觉得木棉花已经是台湾文化的一个部分。
嗯，我也认同，而且木棉除了它巨大的菊花很显眼之外，其实果实也如其名，里面有白色的棉絮啊，开的时候就会飘出来。
嗯，
那让我蛮好奇，就是因为我们通常平常讲棉，通常就是指说那个可能国外那种矮矮的那种棉花。
嗯，
那我们现在这个木棉是也可以拿来像跟棉花一样制作成棉制品的吗？
嗯，其实木棉是我们上下的同事宜君的报道哈。那我们看报道里面是有提到说，其实台湾最早引进木棉哈，就不是为了观赏，不是为了让我们写这个木棉道来唱歌用的，
来种树的。
对，它其实就是要利用它的棉絮。
哦，真的。
对，只是说相比来说，就是真正的那种棉花它比较方便使用嘛哈。那木棉因为它长得很高，其实不容易采收。
是。 了解，那就是也没有想到说木棉的棉絮原来真的可以做成棉制品。那关于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也有发现说，其实台湾的西拉雅族就等于是木棉的朋友，木棉的 代言人、
嗯、
他们好像不仅会把棉絮采来卖给日本人之外，他们也确实是会把棉絮制作成枕头。云有知道他们会做枕头吗？
对， 我知道他们会做，可是我真的不太知道它躺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欸、
对，那我觉得更有趣的是啊，他们会把木棉的这个果壳、哦、会把那个棉絮挖空之后变成一个果壳拿来装饭，装了饭之后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就带到山上去，就是部落打猎的便当、
啊啊、
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好想吃吃看。
对啊，因为其实真的很有智慧，就根据宜君采访内容他们里面的族人分享，这果壳还会提供一些香甜的气味，所以呢便当后来里面的饭都会有一个淡淡的甜味。那木棉花其实本身它也有一些蜜露，所以西拉雅族他们就会习惯采收木棉花来做成木棉花蜜汁，或干燥之后泡成木棉花茶。听到这里其实都觉得很想试试看，应该会蛮香甜的、
嗯、
那云可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说好像现在就是像原住民文化就是一都会觉得说他们流失的比较快，那不知道这些
你说原住民文化流失的比较快，
对啊，像这些讲、嗯、这些讲到木棉的应用不知道还有没有保存下来，如果失传的话感觉就蛮可惜的。
对，根据宜君的报道啊，像是那个西拉雅族有一个叫做吉贝耍的国小，他们就把这个木棉花纳到他们的文化教育课程里面。像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呢，他们就要跟他们过去的族人一样，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捡木棉花来晒干，然后拿来煮茶，或者是呢，他们要把这个木棉的这个果实呢，把它里面的棉絮拿出来做枕头。
哦、
然后花茶跟枕头啊，都是小朋友毕业一定要交出来的作品，你做不出来就不要毕业了。
哇，但是这样子也等于是把这些木棉的应用文化给传承下去。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介绍孩子认识这个西拉雅文化的时候啊，真的是蛮用心的。那看到这样的内容也会让我们对木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哦。
对啊，
那现在正好是木棉花开的季节嘛，其实大家如果最近有经过高速公路的话，很多的路段都是火红的木棉花。那我三月的时候刚好去云林采访，我还特别绕去湖尾看木棉岛。对，那时候所以像我们报道里面有一些照片就是那时候去拍的，
那时候很盛开的样子嘛。
对，那除了湖尾啊或者是高速公路，还有哪些地方的木棉道是比较知名的，我想来分享一下好吗？
嗯，像这还是要提一下，就是我的母校台湾大学，它靠近罗斯福那一排其实就是种植木棉花、嗯、所以只要经过罗斯福那边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开满各种木棉花。
应该是台北市最知名的一条。
嗯，应该算蛮知名的、嗯、那除此之外像新北的深坑他们那边有一个木棉花道、
哦、
那当然也对啊，这些也不是只有北部才有、嗯、像刚才云提到的云林湖尾之外，西螺也有，彰化的话则是西湖啊、二林、皮头也都有相对应的木棉花道、
嗯、
南部的话则是像白河的林初皮、
哦
嗯、那我也是因为上一次有因为采访就骑机车经过将军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欸，我怎么上面都是木棉花，就看了一下、
哦、
后来回头再看一下那个地图显示我那个经过就是将军他们自己的木棉花道，
那好像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条。
对啊，因为刚好有在盛开，所以就印象很深刻。
嗯，
但只是刚好经过的时候就马上想到了一个就是种植木棉花尾行道树会蛮常讲两个争议，一个就是有人会比较抱怨说因为它的花掉到地上之后比较容易滑、
哦、
所以可能就会增加尤其是骑机车的
行路安全，
对对对，打滑几率、
嗯、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棉絮它会飞，然后也会有人说、会不会这样子就因此增加过敏几率这样子。
那我杨你自己是机车族啊，应该有更切身的经验对吧？
嗯，就是像那时候经过将军木棉花道的时候确实有点胆战心，想说、要小心一点。
它是像香蕉皮那样会滑吗？
但其实也不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会说哎。因为它其实也蛮大一朵的，然后只要就稍微骑慢一点，然后小心一点，不要说哎，骑到很明显，可能真的就是已经有放有一段时间，然后感觉真的滑滑的地方的话，其实是还好的。然后至于棉絮，又更觉得比较无伤大雅，毕竟棉絮它会飞，它就会、它在高空中它就会飞散，感觉对底下的用路人 我觉得影响不大吧。
但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对,、啊、
对不对？我们不能够想要赏花然后又对花有很多抱怨、
啊、
好像树木的学者其实有一些看法对吧。
嗯，就是他们会有很多树木学者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你就是定期在花期啊结果期的时候呢，你定期的把它清除干净，你不要让它一直在堆积在路上面、嗯、那当然会比较危险，可是你把它定期的把它扫除的话，其实大家小心一点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呢也不要说什么因为怕说，哎，它一直开花结果然后就去把它强力的修剪，因为如果你强力修剪剪掉很多枝条的话，它可能受伤的伤口比较多，它感染生病了，其实后面维护成本会更大，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居然都已经接受它在这个地方然后作为大家可以欣赏的植物了、
嗯、
那大家就多包容它一点、
嗯、
然后呢多帮它打扫几次，其实反而是更好可以跟它共存的方式，
就是不能够只种了然后后续的动后续该做的维护啊什么都就放手不管这样子。
对啊，这样未免也对木棉太苛刻了一点。
是，
我这边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从聊到就是年年都可以看到木棉可以开出这么漂亮的花，那再回想我们这两集讨论到的一些花卉，然后呢苦楝啊杜鹃这些都会觉得哇，真的是只能惋惜春天的假日不够用，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完整欣赏这些花卉呢。
其实台湾一年四季啊都有不同的美景，而且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人会依照不同的季节去追花、哦
嗯、
像我在做高山专题的时候我才知道说，这个高山杜鹃的花季的时候啊，上合欢山那条台十四甲线会交通管制，然后台七甲线啊，这每次碰到武林农场樱花季的时候也是会大塞车。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有了这些追花的念头还有行动啊，我们会排程啊，我们会研究啊，这样子会让我们对于季节的变化就有一些期待哈，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我知道维扬其实你也有在追花对吧。
哦，对啊，因为我家人就说小时候问我要什么生日礼物的时候，我没想到他们收到的回复是我想要去看油桐花。
哦，
对，所以他们那时候还特别费尽心思想说要带我去哪里看油桐花，然后以及也有曾经是他们要带我去看阳明山的海域，然后我太兴奋了、uh-huh. 不小心跌到旁边池塘，对吧，然后就只能自嘲说可能就那时候就跌到花海里面出不来了、
oh, 后来你就开始做了，所以你后来去念了台大园艺系可能是早早就种下了因缘。
对啊，然后像现在只要就可能是在外工作经过各种行道树啊，或者是看到花开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去追花真的很单纯，就是你只要多留心在道路旁边或者是在公园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花开花的样子，就真的就是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兴味。
对，那除了追花之外，我们也要鼓励听众朋友有机会的话多买一些台湾农民种出来的切花、嗯、回去装点你的家里，整个生活情趣也会变得不一样。
嗯，那是一定的，因为就是当然国内的花的品质一定是最新鲜的。
嗯，
那当然大家不妨的话就是多带一些花回家，让自己的生活也多一点不同的色彩。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听了那些花还不够过瘾，觉得、嗯、还想再听其他的花的一些报道的话，那可以欢迎我可以在底下留言或是寄信给我们，然后跟我们许愿说，哎，下一次想要再听哪些花的故事。那节目到最后就也不希望耽误大家的时间，大家赶快去收拾行囊，趁着春天快结束的之前，那我们赶快去外面赏花吧。那我们要准备去赏花咯。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嗯，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拜
拜。
以上内容是由上下游新闻团队制作，我们是一个线上媒体，特别针对农业、食物跟环境制作每日新闻与深度的调查报道，欢迎大家上网搜寻上下游新闻市集。